我们翻开讲义第九页，我们上一次讲到业了哈，我们再把它说清楚来一点了哈。我们看第九页的第二段了哈，我们说业，我们一般。我们可能感觉业，一般我们都是感觉到是业力的啊，业力。但是业力是怎么来的？是要我们身口意去造作嘛？哈，身口意怎么去造作会产生业啊？起烦恼，起烦恼造业啊。因为我们说烦恼会什么？发业嘛，哈。会发业，会润身。如果阿罗汉没有烦恼，他所作业，他不会让他受后有，不会了哈。这样，我们一般说，当然是有烦恼了哈。那如果说，到底是，我们说要身口意业嘛哈，身口，我们身口意业。会有，我们说身口会造业哈，身跟口会造业。因为如果说阿罗汉，我们也看他身口都有在造作嘛哈，但是他不会产生业力嘛。就我刚才说烦恼，但是说如果说以身口意业的那个是意业了哈，意业主要是什么？意业，主要是思啊。思心所，思心所来讲的话，说用现代的话来讲的话，大概是比较接近什么？意志，也是一种造作了。然后再烦恼嘛，哈，烦恼相应，跟烦恼相应，意志，然后又有。思心所，我们来讲，如果一般来讲是大地法啦，就只要心一起来，思心所就会跟着起来了。这样的话，那就要看了哈。思心所有时候会跟善心所相应嘛哈，有时候跟恶心所相应。他说那带动，以那个来带动身口，啊，身口就跟着就有善恶了哈，所以我们身口身业口业也有善恶无忌嘛哈。只是我们说身口意业是有善恶无忌，是什么样的业才会造成业力啊？要善恶了，若无忌，我们说有无忌业嘛哈，无忌业它不会造成业力。所以我们不要单单只看到业力啊，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在造业啊。但是造业不是只有我们不要一谈到业啊，就只是想到那业力，就想到那个很恐怖的了哈，有善业恶业了哈，善业恶业。但是不管怎样哈，善业有没有办法出三界啊？世间善的话，世间善业只能够怎样？世间的善，我们说我们在世间做善，它能够让我们往生什么？善道了哈，人天了哈，人天。如果说恶业的话，就怎么样？三恶道了哈。只要有做了善恶业，它就会有业力嘛。这样的业力，只要没有感果之前，我们说重金百千劫，业力都不会失的了哈。 是真的业力都不失哈。这样的话，我们说，如果举个例子嘛，盐，我们盐把它加水，加水在本来如果一点点水的话，那盐呢会很咸嘛哈，加很多水下去，盐会不会变不见了？不会啦，只是比较不咸了哈，这样理解吗？所以业力还是在，只要它没有受报，业力没有受报，不管再怎么样，再怎么样加水，再怎么样加水，那个盐呢哈，还是在了，这样理解吗？只是它的作用力就比较小了，甚至它就不会现行了。或者是他要报的时候，他就怎么样？轻报，能理解吗？所谓的轻报是什么样？假设本来造这个业，盐巴是这样子哈，他如果这样的盐巴哈，马上现行，他就是很咸嘛哈。但是我现在加水进去，加水进去，这样的话，它本来它很重的，它就轻报了，因为加水进去，它就变比较淡嘛哈。或者是加水加很多之后，它没有因缘。如果说做很多，又做很多善嘛，哈，它那样的没有那个因缘现前了。但是不管怎样，它如果没有报之前，它业力不失了。但是这样会不会很恐怖啊？这样我们一想到，哇，这样的话都还在啊，非要现报不可吗？不是啊，只要我们说什么呀？我们说那业力要，我们说烦恼是发业，也会润身嘛，哈，就是烦恼又要，业力要现报的时候，还要什么因缘呢？还要烦恼滋润它哈。业力才会现前的哈，果报才会现前，就好像说我们造业已经有种子了哈，我们造业烦恼嘛哈，加进去已经产生种子了，但是种子要在发芽之前哦，它要什么？还有阳光水啦，这样知道吗？还有阳光水，那阳光水就好像类似我们说烦恼了哈，但是假设阿罗汉。烦恼都断尽了哈，烦恼都断尽了，那一个业种啊，种子啊，就枯萎了哈，就没有发芽的能力了，就没有发芽能力。但是假设说我们烦恼没有断，我们一直加水做三业嘛，加水进去，它那个还是那个种子啊哈，还是。有可能还是会发芽的，还是有能力发芽，这样理解吗？有能力发芽。但是假设业阿罗汉烦恼已经断尽了，那个种子就枯萎了，就没有发芽的能力，这样理解吗？就已经枯萎掉了，没有发芽的能力。所以我们来看了啊，这段的第三堂。所以我们要彻，因为业力没有受果报之前，业力都不失嘛，哈。所以彻底的解决方法就是要用般若现证了，哈，智慧现证，才能截断生死根源的烦恼了，哈。根本烦恼一断，那无边的恶业三业枯萎而不再受生死报，那就好像种子放在风吹日晒的环境中失去了发芽的能力，它是完全没有能力了，已经没有发芽的能力了，这样的话失去发芽的能力，那个还是不是种子啊？就不是种子的了，因为我们说什么叫做种子，要有发芽的能力，那才叫做种子呢，哈。没有发芽的能力，那就不算是种子了，哈。所以阿罗汉的 烦恼断尽，烦恼断尽，无边的业力已经枯萎了，不是说它都消失无形了，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发芽了，就失去了种子的意义了。但是这样是，这是彻底的办法了，只是深了一点了，要智慧来断。若在方便道，然后一些大乘的方便道，它是以强力的功德，很强的功德。例如我们在方一行道方便道嘛，很强的功德，就是说例如什么念佛诵经压制罪业了哈，这就好像加水进去了了哈，这样就使业罪业的功能减弱。恶消善长，因为加水进去，我们本来很咸的就比较不咸了嘛哈，就转重为轻了哈。不管再怎么轻哈，它罪业还是罪业了哈，罪业还是罪业，只是功能减弱。功能减弱，如果因缘不济，它就不会再感生生死苦报了。我们说刚才说到，如果说用智慧根本断烦恼，纵然是出果了哈，出果了嘛哈，断烦恼，根本烦恼断尽了，他所造的业他就不会造什么引业了，这样理解吗？所以说才叫做生死，就是不会再感受生死报了，就引业满业，大家知道吗哈，营业就是决定我们下一生要到哪里去的了哈，到哪一道去。满业就是说，哎，我已经决定到哪一道去之后，要填满那一道。就我这一生来到，假如说我们来到人间，营业让我们来到人间。那人间之后，他还要满业啊，好像要花一个，还要再填满嘛哈。我们这一生还有很多的业嘛哈。就好像说，画一个人哈，有一个骨架了哈，来已经是一个人了哈，那就是营业了哈。那一个骨架之后，我们还要填满了什么眼睛啊、眉毛等等的哈，每个人都不同嘛哈，那就是满业了哈。只要见法了、出果了、断根本烦恼之后，就不会再造营业了，这样知道吗？七番生，如果会造淫业，他就不可能七番生死了哈，因为出国之后就一定出国了，就一定是七番生死，往返人天了哈，七次，他就必定要入涅槃了哈。所以出国之后，你不要看他还会骂人哈，还会打人，还有习气嘛，还有私货，但是不会再造淫业了，不会再造淫业。无边业力，无边的生死苦报，就只剩下七次了哈。那至于我们说用方便道了哈，用强而有力的功德，念佛诵经等等的，让这个业力减弱，但是业力还是有感果的功能的哈。就是它那个种子还有发芽的功能，这样理解吗？虽然它可能没有发芽，压制住了嘛哈，没有发芽，但是本身有发芽的能力了。阿罗汉的那个种子哈，就完全没有发芽的能力，能知道吗？这不一样哈。就好像我们说嘛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纵然业力都带去嘛哈，但是就是烦恼切缘不生嘛哈，这样就一般讲的消业了了哈，消业不是把那业力完全都把它 消除掉剩没有业没有那个感果的能力，不是这样的啊，只是他可以不生了哈。老师在这边举一个例子了哈，就好像种子放在石板上哈，种子就没有办法发芽了哈。但是纵然是生芽了哈，也长不下去了哈。那就是什么？重罪轻报了。但是阿罗汉那是根本就失去发芽的能力了。好，讲到这里有问题吗？
我可以请教一下，那个烦恼如何起善业？
烦恼啊，我们烦恼就不会起善业啊，烦恼已经起恶业啊，但是我们还有善心所啊。
段是写说根本烦恼一断，那无边的恶业善业就枯萎不生嘛，那烦恼如何起善业呢？
烦恼本身一定是造不善的业啊。那这边是这个意思哈，根本烦恼一断，那无边的恶业善业枯萎而不再受生死苦报，那是这样说了哈。因为善业哈，我们说世间善业，它还是会轮回生死哦，只是它轮回在哪里？人天呐、啊，人天善道了哈。那至于这个主要是说，只要根本烦恼断了之后，他就不会什么润身呐、啊，不会润那个这边主要是在指对于业力了哈。这业力包括善业恶业，这样理解吗？我们如果说要出三界，是包括要出人天。人天呢、啊？出三界是要包括出人天呢、啊。所以阿罗汉断尽一切烦恼的话，不是只有恶业的种子哈、哦，业力哈、哦，恶业力失去发芽的能力哈、哦，连善的业力也失去发芽的能力啊，这样理解吗？如果善的业力。各位不要觉得可惜哈，这样怎么善的业力也失去了发芽的能力，是不是可惜？不是嘞，因为善的业力的能力的，它发芽起来，它就是什么生什么人天，但是它还是在三界内的，这样理解吗？
我再问一下，那菩萨道的话，行菩萨道需要断烦恼吗？道。例如像是那个弥勒菩萨好像也没断烦恼吗？
不是不断烦恼了齁。我们说不修禅定不断烦恼齁。不要只是在看在这里。他为什么会不修禅定不断烦恼？怕什么？是啊，他为了他因为修禅定断烦恼都是自利的，自利是为了利他，利他为上，这样理解吗？主要是利他了。那如果说修禅定断烦恼，就了生死了，这样理解吗？尤其在初学的哈，如果我们初学功德不够，修禅定断烦恼。那就堕恶圣了，堕恶圣了，堕声闻辟支佛了。所以大圣，如果以刚才那样的观念来看，是怎么样呢？是不断烦恼而自然断，这样理解吗？在利他过程当中啊，自利，在利他过程当中完成自利，这样理解吗？所以不要这样，不要变成 行菩萨道变成泥菩萨过江哈。虽然是利他为上，但是不要忘记哈，尽心第一呀。老师说的嘛哈，尽心第一，利他为上。那尽心第一跟利他为上到底哪一个重要？要怎么样去调和这样的观念呢、啊？尽心第一，利他为上。尽心第一是基础了哈，在我们尽心第一在基础之下哈，我们还是为了什么呀？为了利他，出发点是利他，为了利他而尽心，那就对了哈，这样理解吗？就像一样哈，我们现在在这里哈，我们一起共修嘛，这样的心态是在我们自己在增加自己的知见嘛哈。但是如果大家哈，我们大家发一个什么心呢、啊？为了利他，这样理解吗？就像小孩子说：“哎，我现在读书发愿，以后为了帮助利益大众，服务人群。”这样的哈，这样就没有违背了哈。各位不要以为这样哈，不要以为这样好像自我欺骗，好像你根本就没有达到，你就讲得这么高。这样子哈，我们佛弟子都敢说要学佛了哈，这样理解吗？我们佛弟子啊，不是说学佛吗？学佛就是这样学的哈。纵然我们现在没有那样的德行，我们就是照着这样的方向去学，这样理解吗？这样的方向，但是这样的方向是有方法可以学的，那理解吗？所以如果看到一位发心学菩萨道的，我们千万要护持他，要理解吗？他可能颠颠倒倒，因为刚开始学的不会很好，但是要护持他，就好像各位的小孩子刚刚在学走路的时候，要理解吗？他会跌倒，但是他愿意学嘛，哈，就自然会前进。这一点我们要很小心哈，面对我们的菩萨同学了哈，我们都要很小心这一点护持。没问题吗？如果没有，我们来看隔音之谜了哈。你导师说，曾经在一本净土宗的书看到罗汉犹有隔音之谜了哈，这样就是说不如往生极乐世界好了哈。我们在净土宗看到的这句话，但是罗汉已经不再受后有了嘛哈，生死已经了了，不再受后有，那怎么会有隔音之谜呢？那有人是解说这个罗汉是四果罗汉呐。因为如果是一二三四果都是罗汉的话，那一二三果都还有什么呀？都还有后有嘛齁。所以可能还有，那就还有隔音之谜，但是如果阿罗汉就没有隔音之谜了嘛。老师说他最近在看到印光大师的净土结义论当中有说到了哈，说到一切法门皆仗自力，众令树根深厚，彻悟自心。但是如果见思恶惑，只要有一点还没有见的话，生死轮回依旧不能够出了哈。何况受胎因，就受胎了哈。 促进身着染着，就由觉自觉者少，从迷入迷者多，所以这个也当然没有念佛法门稳当了哈。比如说在这样的在这当中有看到嘛哈，文记说既受阴胎，从迷入迷者多，这个可能就是隔音之谜的一种解说了哈，不同的解说嘛哈。这样就来看隔音之谜了哈。我们翻到下一页，老师在解说什么叫做隔音，什么叫做谜了哈。隔音我们就要先看音了哈，音就是指五音了哈，五音，比如我们一般讲的五韵了哈，这只是什么？只是翻译的不同了哈，其实内容都是一样的，就是五音就是五韵了。五韵是哪五韵？色受想行识了哈。所以我们在众生在生死当中，只有这五蕴的和和相续哈，没有我了哈。所以这一生死亡之后，下一生相续啊，这一生就是，假如说这个就是前蕴哈，前五蕴，下一生就是后五蕴了哈。前运与后运，生死相续而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同的运了哈。前生的无运跟后生的无运不同了，虽然不同，但是它是相续的了，相续。但是不同，所以叫做隔音，隔音。至于迷，隔音之迷的迷有两类，第一类就是对于事情的无知的哈，第二个是迷理，就是对于地理。我们在地理，譬如说我们说三法印的哈，无常、无我印，或者是空啊哈。等等的一种迷惑了，这都是地理嘛，哈，就是理。那我们见出果，我们说见法是见什么？见就是见地理的哈，见地理，对对对，就是见无常、无我、空这样的地理的。如果耶迷事来说了哈，就是对于事相的迷惑来说的话，一般众生以及出果、恶果、三果，从这一生到下一生的过程当中，都是不正知的，都是不正知的哈。入胎的时候不正知，出胎的时候，在入胎的时候不正知，在胎中也不正知，出胎的时候也不正知，不能够正知，前生的事情也都忘记了。所以如果依这个来说的话，依这个四迷来说的话，一切的众生包括前三果都有这个隔音之谜了，但是阿罗汉已经不受后有了嘛，会不会有隔音？没有隔音就没有隔音之谜了嘛，但是前三果都还有。不过三果的圣者了，第三果的圣者出生的时候虽然是不能够正知，但是很快他就能够意知前生的一切了。然后在这边举个例，举证了哈，这样说：世尊的在家弟子得三果而生色界天，就从天上下来， 向佛致敬说记赞颂的，那就记起来了，记起来前生事情。如果是耶弥理来说，凡夫是我们凡夫就没有见理见道嘛，就迷理的。如果我们凡夫不能够转凡成圣，那就一定是从迷入迷了，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出果圣者，是见地的，见地理的，出果圣者一见地理，所见到的那地理就一德永德，不会再退失了。虽然在入胎出胎的时候不能够证知，不能够现见地理，但是所见的地理他没有失的，所得的无漏果也没有失落了，不会失掉了。虽然没有现前，但是他不会失掉。就像钱放在口袋里，钱放在口袋里没有拿出来，但是有没有失掉？没有失掉了。所以就是因为没有失掉，所以出果定是怎样？七番人天往返一定入涅槃。所以这样看来了哈，有些圣者虽然是有隔音之谜了哈，就三国嘛，三国之前的都有隔音之谜，但是对于解脱生死来说，一定是绝对稳当的哈。出果就已经七番生死，纵然哈，纵然他入胎、住胎、出胎哈，都有迷惑不正知，但是哈，对于解脱生死哈，那稳当，绝对稳当。而且是为期不远，因为出果的七番是人天往返，就一定是就近涅槃了。所以圣者绝对不会是从觉入迷了，不会从觉入迷。我是说不知道念佛的人为什么会怕圣者的隔音之迷了。接下来导师来探求印光大师净土结义论的意趣了，就是刚才导师所引的那一段文了。在文中说到彻悟自心，彻悟自心大概就是指针对中国禅者说的了。导师说他不知道禅者的彻悟自心有没有断惑，就是要断见惑，是断思惑了。我们看到见惑就是迷理的了哈，见惑啊，就对于地理迷惑的了哈，失惑就是对于事相迷失的。如果见惑是见道所断的了哈，见道所断，见道如果在佛法当中有一心见地或者是十五心见地了，一心见地就是可以说就是见灭了，见灭得到。那如果说十五心见地，我们就是可以讲见四地得到了，四地见。但是不管是一心或是十五心，一心就是一刹那了，十五心就是十五刹那，纵然是十五刹那也是很快了，很快一刹那就过去了。所以见惑是怎样，说断就断了，见惑是说断就断尽了，断尽就成圣的了。见惑是断就断尽就成圣，不断就是不断，不断就是凡夫了哈。所以不见惑不会说 断而未尽的哈，一断就是断尽的。老师说，或者中国禅者的彻悟之心，内心虽然是有些超常的经验，但是不能够断见惑了，还是凡夫一样。虽然有超常的经验，但是那样的经验不是断惑，不是断见惑的，所以还是凡夫一样。如果说是失惑，失惑是出国、二国、三国的事情，那也不会是从迷入迷者多了哈。我说刚才引的那段文了哈，是不正确的啦。但是导师说印光大师是精通天台的净土学者，精通天台了，所以对于这些因导师刚才分析的这些不会不知道了，应该不会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慈悲心重了，为了弘扬净土故意这样说的了。然后这里有问题吗？
是不是请教一下，那个舍利弗不是六十劫才涅槃的正道吗？那这边讲到七番生死是？
七番生死是见出果，出果之后就七番生死，出果就七番生死。舍利弗是他六十劫在修，他还没有正果啊，他也是在修凡夫，他这一生只是听了缘起期，他就正。就证了哈，证出果了哈。没有问题吗？因为我们来看四句料简。四句料简就是对于禅跟净的，用四句话来简别了哈。据说是永明延寿大师造的了哈，但是老实说，虽然永明延寿是禅净双修的了哈，但是在他的著作当中没有这样的四句话了，所以自己是不是他所做的哈，是值得再考虑的了哈。哪四句话呢？就是。有禅无净土，十人九岔路了。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骨。无禅无净土，同床并铁柱。这就注意禅跟净之间做料简嘛，哈，用四句话。而说在四句偈当中的禅不是一般的，而是指达摩传来的发扬广大的禅宗了，这样理解吗？一般的是指什么禅啊？至少我们看到有四禅嘛，哈，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等等的，不是一般禅定的哈。那这里禅是专门指禅宗，禅宗。净土呢，也不是十方净土。我们有十方净土嘛，哈，但是这里的净土啊，哈，是指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了，哈。所以禅与净土是表示什么？禅就表示什么？参禅啊，就中国禅宗的参禅。净土就是表示念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啊，这都是修行的嘛，参禅念佛。我说依这个四句偈的内容来判断， 这是在禅境都在流行的时代，但是作者没有轻视禅宗，而却自在西方净土了，自在西方净土，但是没有轻视禅宗，但是他自在西方净土，以净土行是最为殊胜的法门，这是四寂记作者的立场。最理想的有禅有净土，老师都姑且不论了，那就来论什么呢？有禅无净土，无禅有净土了。老师说到底是怎样的有，到底是怎样的无？如果说只看语录，或者是住过禅堂打过禅经，这个是不是叫做有禅呢？或者有时去佛寺或居士林连舍念佛，或打过禅佛七，这是不是就是叫做有净土了？如果说有是这样的有禅，那可能还没有达到禅的边缘呢。连走入插入的资格都没有了，都没有不可能走入插入了，因为他根本就还没有走嘛，还没走，所以就根本没有走入插入的资格了。那如果说这样的有净土了，就是有时候去佛寺等等念佛，然后打过禅机，若是这样的有净土，就能够万修万能去吗？我说如果说要真的念佛而能够往生净土，如果说假设如观无量寿佛经讲的话，所说的什么三种净业正因，其中当中说发菩提心啊，三种净业正因当中有一种发菩提心，也绝不是说我心里想一下愿成佛道愿度众生就算是佛法讲的发起菩提心，不是这样啊。如果真的发起菩提心也不容易了，如果放这里是比较高的标准的，发菩提心，如果放比较低的标准，如果像阿弥陀经所说的执持名号要一心不乱，在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这要修到一心不乱以心不颠倒也不容易啊，也不可能说万修万能去了。所以说无禅有净土，万修万能去，在低标准还要做到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了，也不能够说万修万能去。如果把有禅的标准提高，以为禅者彻悟自心，还有可能走入歧途了。说到净土，就尽量把标准降低，以为只要口头念一念称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这样就不是公正恰当的了解。所以这边讲到有禅无净土，十人九岔路，无禅有净土，万修万能去，对于禅的标准就提得很高了，对净土的标准就比较降低了，这个也不是公正恰当的了解。其实老师说在六度万行是难行道了，如此的难行道，念佛往生净土是方便的易行道。我们说难行道与易行道这是有的，那是适应不同的根器了，适应不同的根器，而不同而又相成的法门。我们说易行道可以是难行道的前方便嘛， 而且我们要成佛，一切功德，易行道的功德、难行道的功德都成就了。难行、易行是不同而又相成的法门，就不能够像《四句料简》那样的偏私论法了。就是对于有禅无净土、无禅有净土的料简。那至于末后一句“无禅无净土，同床并铁柱”，我是说可说是岂有此理了哈，根本没有这样的道理了。因为当中讲的禅是中国的禅宗嘛，哈，讲的净土是也是适应中国的特性的哈，中国的特性，所以这是中国佛教嘞。但是佛教并不限于中国，能理解吗？如果说无禅无净土就是没有这个的话，那就同床并铁柱，那糟糕了哈。那锡兰的佛南传佛教非常盛行，但是没有这里讲的禅啊，因为禅宗锡兰没有嘛哈，净土也不像讲的中国的净土嘛哈，因为这四句料简就是在专门讲中国的啦哈，中国的禅宗、中国的净土宗，不但是。南传佛教非常兴盛了，就算是在我国的什么隋唐时代也不及他们了。在南传佛教了，非常今日的西南等南传佛教非常盛行，佛教非常盛行。为什么就是我国的隋唐时代也不及他？因为基本上看他的人数了，能理解吗？那个像泰国那还是基本上还是连都就是基本上会变成他们的国教了哈，基本上了哈，就是多人呐、啊，非常多人都在信佛教的哈，所以连我们的隋唐时代也不及他们了。但是南传佛教国家也没有我们我国所弘传的禅了哈。也不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因为极乐世界是大圣不共法的嘛，所以这南传佛教当然是无禅无净土嘛，这样的难道这样的信佛修行者都要同床并铁柱，非堕入地狱不可吗？所以导师这样说了，作这四句偈的是处于禅净盛行的中国，他只知道有禅，只知道禅跟净啊，而不知道其他的，缺乏对佛教深广的眼见，而一心要弘扬净土，才做出这样不合理、不合情理的料简。老师说，以上所说的放出三界、待业往生、隔音之谜、四句料简。这是一般净土行者，我们翻到下一页，一般净土行者用来赞叹净土法门的了。如果依法义来说，这都含有似是而非的成分了。但是如果依弘扬净土来说，确实是有净初学的作用。所以可以这样说，虽然缺乏真实意义，却有为人生善的宣导价值。所以看老师所分析的佛法，都可以让我们的知见深刻了，而且不偏颇。 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都说得清清楚楚来。我讲到这里有问题吗？好，接下来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来看临终助念。临终是从重病重到死亡，快将到来了。临终和死亡快将到了，那这样的话，临终有可能是几点钟，也有可能拖上几天了哈。人既然生了，只要生了，就不能够不死了哈。而从生到死的过程当中，又难免要老病了，我生老病死，生老病死中从病走向死亡，确实是最痛苦的。身体上的苦了哈，身体上的病苦，阿罗汉也是有的了哈，连佛也有了哈。所以这样来看，学佛不是修到没有身体的痛苦，没有身体的病苦，而只是什么，在生苦的时候心不苦，这样要做到这一点，不是要让生不苦了，而是在生苦的时候心不苦，要做到这一点。所以在中国佛教界似乎多数都以为无疾而终为修行成就，或者是往生净土的证明。有看到人生病，就说他不修行，业障深重。自己念佛修行呢，只是为了什么样？死得好些了。死得好些。这可说是对于佛法没有正确的了解了。就算是阿罗汉成就甚深禅定，临死也不是没有生苦了，只是能够正念正知人苦而心意安详。其实一般的无疾而终，其实是怎样，心脏麻痹症，或者是什么严重的脑溢血，很快就死掉，这是世间常事。不学佛的人，穷凶恶极的都有可能因为这样而死掉了。如果以为这样是念佛修行的理想之一，那就漂流于佛法之外的了。除了生苦之外，心苦是最大的痛苦了。心的苦。辛苦当中，都有不同了哈。如果越年轻越有希望的时候了哈，如果一生病，那苦就很苦了了哈。如果自己已经没什么希望的时候了哈，或灰心等等哈，那个要死亡就不会那么苦了哈。但是不管怎样哈，再失望的哈，再觉得没有前途的哈，都还有什么爱呢？后有爱了，还有后有爱。都会想到死亡以后了哈，都会想到死亡，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啊，都会想到以后了哈，死亡之后怎么办？如果是说善良的人好一点的哈，如果哈， 作恶的哈，哦，那想到死亡以后，那就很恐怖了哈。那这样的辛苦啊，比起生苦是严重多了哈。但是那是局外人看不出来的啦，那只有自己哦知道。所以临终的生苦辛苦、苦恼无边，应该是要给予安慰的。这也是一切宗教所共有的了哈。如果在世尊的时代，若知道有比丘或长者病重了，会有比丘，有时候也会佛自己亲自去探病了哈，安慰他、勉励他。开示佛法的心要，让他远离颠倒妄想，然后身心安定。我们分到下一页。若对于一般的民众，就叫他什么呢？一般的信众就叫他六念了，六念。念佛就是念佛的功德庄严了，庄严满。念法就是念法，是因为法是能够让清凉而能够解脱的了。念身也是有戒定慧等功德嘛，是世间无上的福德。这样念这个三宝的功德，就是自己心向三宝，在三宝光明的护念中，这是念三宝的功德了。这个我们自己佛弟子，我们也随时要意念三宝的功德。我们如果很亲切，随时在意念三宝的功德，我们就会受三宝功德的什么护念。就好像说，我们说，我们太阳光啊，我们跑出屋外了哈，跑到屋外去，就能够受到太阳光。所以，我们这个念三宝是念在六念当中，念三宝是念心向三宝了哈。那至于念戒，就是念自己持戒的功德了。念思也是念自己曾经布施，念天就是我们一心归向三宝，又持戒，又能够进思，这样的话就一定能够升天上，也能够升天上，这就能够念天了。这样理解吗？念天是因为想到我皈依三宝了，心向三宝，而又自己又持戒又布施，这样一定能够升天。这样的哈，那升天好哎哈，人死而升天，就好像从茅屋而登大厦，这样的哈，那就不会有恐怖忧苦了哈。这就是助念，这是助念，帮助临终的病人，使他念三宝而心得平安了。这佛法在流传当中，可能有一些因地因时的演化了哈，方法可能会不同，但是原则的。都是这样子的，原则就是不相同。我们先休息。